第三章，为何会陷入老后破产？社会保障制度的陷阱。长寿了，存款会见底，还是在此之前死了的好？一点点被逼入老后破产的恐怖。老后破产的恐怖在于一点一点被逼入绝境之感。采访到的多数老人，并非一下子就陷入到破产状态中去的，而是生活困顿之后，或变卖家产，或存款花光等等，最后才陷入老后破产的。因为是一点一点的被追逼到最后关头，那种不安和恐怖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安与恐怖的源头，则是当财产都没了，接受了生活保护，就真能生活下去吗？他们因此一直节衣缩食，尽量不去动用存款，视情况连医疗费、护理服务费都会节省，尽管可能导致病情恶化，危害生命安全。到都内足利区的一家家政护理站采访时，请该站为我们介绍了一个一点一点被逼入老后破产的典型案例。川西真一，化名，83岁，非常喜欢跟人聊天。负责的护理经理第一次带我们去川西先生家时，他到一进门厅便铺有榻榻米的起居室迎接了我们。起居室有8张榻榻米大小，再往里有一个厨房，5张榻榻米大小。以前家人在一起生活，很宽敞，第二层现在没人用。刚招呼我们在坐垫上坐下，他就边问喝茶吗，边去厨房准备茶水了。我们这才留意到，他走起路来脚有点拖，腰腿不太好，但还用不着担心。几年前，川西先生的脚关节就出现疼痛的症状，不能长时间走路，护理服务每周只有一次。尽管会帮他购齐生活物品、打扫房间等等，但每天的日常家务却必须一个人干。习惯了，几十年都这样一个人生活嘛。川西先生收支明细，月收入国民养老金等于6万日元，月支出水电煤气费、电话费等公共费用等于15000日元，生活费、伙食费等等于55000日元，医疗费含去医院就诊的费用与各类保险费等于15000日元，护理服务5000日元，结余负3万日元。川西先生的父亲曾是一名木匠，高中毕业后他也跟着学了起来，从那时起就一直从事这一工作。30岁能独当一面了之后，开始独立接活。到70岁的时候，身体不太听使唤，爬不了梯子了，便此决定退休。虽然在建筑业工作了50多年，但是川西先生没有企业的社会养老金，只有国民养老金，加上某些时候未能如期缴纳养老保险，所以拿不到全额养老金，每月有6万日元，靠这点收入根本不够，只得动用存款勉强糊口。像川西先生一样，因为从事个体经营或务农而没有社会养老金，只能靠国民养老金度过晚年的人，自己一个人生活就艰难了。国民养老金即便是全额，也只有6.5万日元，支付完水电煤气、保险费等必不可少的费用后，就几乎没有剩余了。伙食费等生活费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川西先生的收支常年赤字。川西先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他打开冰箱让我们看了看，只见冰箱里满满当当，全是超市里买的鸡蛋，装在盒里的切好的肉、鱼等等。腰腿疼嘛，也没法去外面吃，但说到底还是考虑到钱的问题，自己做便宜啊。傍晚6点前，为准备那天的晚饭，他从冰箱里拿出了切好的青花鱼块，一盒鱼有4块，标价240日元。川西先生取出一块，把油倒入平底锅，吱啦一声就熟练地煎了起来，把鱼块翻过来，那一面煎得恰到好处。煎鱼的煤气灶下放着一只小小的电饭煲，橙色的提示灯显示正在保温，可能一次做好了一天量的米饭吧。只用了5分钟左右，晚饭就做好了。煎青花鱼1块60日元，米饭、素食中华汤1袋5日元。川西先生说，尽量控制在一餐100日元左右，可即便如此仍然入不敷出。我们询问他详细的支出项目， 想要知道他的其他花费。他从床下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是捆好的收据，既有水电煤气等公共费用，也有医疗费、护理费等的收据。水电等公共费用每月大约10000日元，而每个月的医疗费，光是去医院就诊的费用就高达5000日元。此外，每2个月必须打一次抗癌针，这个针很贵，也要负担。川西先生3年前患了前列腺癌，手术后为了预防复发，必须每2个月打一针。他说，这个针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但仍需要自费4000日元左右。再加上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治疗以及注射费，平均每月的医疗费就将近10000日元。万一癌症复发需要手术住院等，钱一下子就会少了，存款眨眼就会见底。不，能不能付得起这笔钱都不知道。川西先生的真正想法是生活中不要出现赤字，但又不能把医疗费砍掉，因为他担心万一癌症复发，那就再也避免不了陷入老后破产的状况了。因此，尽管伙食费等尽量节约，存款仍在一天天的减少。患有前列腺癌后，川西先生做了切除手术，虽说手术成功了，但术后必须长期去医院观察病情，因为如果癌症复发，治疗就困难了。交通费也想节约的川西先生，每次复诊都是坐医院的免费区间公交去，但要坐这个免费班车，就必须靠不良于行的双脚走20多分钟到车站。尽管如此，川西先生仍坚持走着去车站，这时派上用场的就是老人专用的手推车了。走路的时候像推婴儿车一样，身体就能得到支撑了，可以代替拐杖。不止如此，累了还可以坐在上面休息。川西先生推着手推车走5分钟左右就要休息一次，他就这样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地前往车站。要能打的就好了，但那太奢侈，只好多忍耐了。打的的话，单程就要花约2000日元，来回4000日元。打的能减轻身体的负担，但存款的减少也只在眨眼之间。到了医院，川西先生便咕咚一声一屁股坐到了候诊室的椅子上，肩膀上下起伏，大口大口地喘气。乘免费公交节约路费的代价就是沉重的身体负担。叫到名字后，川西先生进入诊室，医生就递给他一张纸。上次检查的结果出来了，目前看来没有癌症复发的迹象。听到这句话，因这次检查而脸色奇妙的川西先生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直到现在并没有发现复发迹象，那就接着打针吧。川西先生接受的治疗是2个月一次的高额注射，该治疗是为了防止癌症复发，所以虽然3年前做了切除手术，但必须持续打针。问诊和注射都很简单，约10分钟后，川西先生就离开了诊室。但是当天他在窗口支付的医疗费高达5000日元。出了医院，他又顺路去了药店，从窗口递给他的药袋里装着2周的服用量，药物有10种以上，血压药、肠胃及糖尿病药等等，每天都要服用10种左右。而这天在窗口支付的药费约为2000日元，检查费与药费合在一起，当天就支付了7000日元。川西先生是后期高龄人员，75岁以上医疗制度的帮助对象，收入又不高，所以自费负担部分为1成，与现役劳动力自费负担3成相比，负担较轻。但对因慢性病等而不得不吃药治疗的老人来说，却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并且若与现役劳动力一起生活或从事个体经营等，收入超出了一定限度，视情况自费负担部分同样是3成。还有癌症等的治疗药物多数都很昂贵，因此每次治疗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如果病情恶化，支出也会因住院及手术等大幅膨胀，医疗费是节约不了的。而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无法节约的医疗费用，眼瞅着存款一点点减少，被一步步逼入老后破产的境地。讽刺的是，一旦老后破产，接受了生活保护， 那此前承受不起的高额治疗也好，需要手术或者住院也罢，因医疗费全额免除，就再也无需担心费用了。只是在能够享受生活保护之前，也有高额医疗费返还制度。若临时支付的高额医疗费超出一定额度，虽因收入不同而有异，但基本为每月40000日元以上，即可通过办理申请手续等另超额部分返还。若每月负担的费用在10000日元上下，就没有相应的减免制度了。这对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来说负担沉重，但却无法获得政策支持。这些老人的避难之处就是遍布全国的免费小额诊所。这类诊所是按照法律规定设立的，只要出示载有年收入的纳税文件，医疗费就可以减免。离家最近的诊所位置可到全日本民主医疗机构联合会民医联主页等查询。出了药店，川西先生便步履蹒跚地回家了。进家门后，他精疲力尽地在起居室的榻榻米上一屁股坐了下来。去医院对他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又不可缺少。川西先生看了一眼电视机前自己常坐的那个位置，那里放着两个塑料瓶，里面灌的是自来水，他不时补充水分，听说多喝水有益健康，川西先生就付诸实践。身体多少要能好点，或许存款的减少就能打住。平日里注意健康，是为尽量延缓老后破产的到来。有家也能接受生活保护。
没有亲属或熟人可以依赖，能够克服老后破产的就只有生活保护了。
但如果有存款，就无法接受生活保护。此外，房产等不动产也是申请生活保护的一个障碍。很多老人养老金收入虽少，但却拥有自己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因不愿放弃房子的想法太强烈而拒绝生活保护。曾经做过木匠的川西先生也不例外。
这个家是我亲手建的呀。
30几岁的时候，作为木匠师傅亲手建起来的家，至今都令他自豪。父亲病故后，川西先生一直跟母亲和弟弟在这里生活。这个家里到处都是回忆。像川西先生一样，很多老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在工作年代付出了很多辛苦才到手的，但因为家会被视为资产，即便收入很少也无法享受生活保护。很多情况下，他们都被迫变卖家产或土地，拿到钱后去购买必要的服务。但这一原则正在逐渐松动，如果房屋已经老旧或土地价格非常便宜，继续住在家里也可以享受生活保护。但很多人却因不了解这一制度的例外而忍耐着。
不想放弃自己的房子，所以享受不了生活保护。
抱有这一误解的人，最好是去所在地政府的福利窗口咨询一下。实际上，若被认定为财产价值很低，也有可能无需放弃自己的家就能得到生活保护。特别是因医疗护理服务等需要想接受生活保护的人，住在家里也可以以医疗补助或护理补助的形式接受仅限于补贴医疗或护理费用的生活保护。这样的方式有的地方政府也是认可的。想在已经住惯的自己家里过世，这是很多老人的愿望。或许为兼顾这一愿望与制度性生活保护，在生活保护制度的运作层面已经开始向时代的要求贴近。对川西先生来说，亲手建起的家里倾注了对家人的爱，倾注了作为一名手艺人的自豪，已是不想放弃的宝物。川西先生的精心与执着遍布于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知道这个楼梯是曲形的原因吗？这是智慧啊。就算土地面积小，也能建一个小两层的智慧。
仔细看，通往2楼的楼梯果然呈弯曲状。川西先生说，如果是直梯的话就太陡了，要计算出微妙的曲度，制作出分毫不差的楼梯，就需要高超的技术。
这也是上周我自己做的，好像叫无障碍设施还是啥。
为抹去起居室与厨房之间那道约10厘米高的门槛，他用木头制作了一个一上一下的斜坡。为不被门槛绊倒，他把木材加工成了三角形， 做了一个斜坡，这样一来，轮椅也能轻松地越过去了。木材表面用锉刀打磨得很平滑，做工专业而又精细。
做这种东西，小菜一碟，桌子也好，椅子也罢，什么东西都能做。
门厅里精心保管着他的锯、锤子等木匠工具，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就用这些工具一展令他自满的手艺，改造改造家，做一做家具等。川西先生家里有很多手工家具，包括木质的置物台、电话座等。刚开始还以为是不是想节约买家具的钱呢，但在交谈中慢慢明白并非如此。对曾是一名木匠的川西先生来说，即便是今天，做东西也是他最大的乐趣，是他活着的价值。川西先生修习木工始于15岁左右，即战后不久。跟着父亲学做工匠时，因东京大空袭，他出生长大的东京庶民区全被烧光了。在所有建筑都被烧毁，化为一片焦土的故乡，川西先生下决心要做一名木匠。父亲当时说的话至今言犹在耳。今后，日本需要建更多更多的家，盖更多更多的楼，需要木匠的时代到来了。川西先生内心涌起的是想为重建日本贡献力量的激动。刚入门的时候，东西莫辨，老挨骂。尽管如此，到25岁左右时，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也都掌握了，虽不能独当一面，但可以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了。到了30岁以后，就有人来购买自己的手艺了，订单也慢慢多了起来。那时候真的是很能干啊，订单一个接着一个。日本也曾经历过那样的一个时代啊。他很有些骄傲地告诉我们，木匠并非独揽架房造屋的所有工程，泥瓦匠、门窗隔扇匠等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向这些手艺人做出指示、进行整体统筹的就是木工师傅。作为木工师傅，在工作中迈进不止的川西先生没有结婚，工作结束就跟伙伴们喝一杯，手工业者喜欢喝酒的人多吗？那时候身边总有人包围着，真的很开心啊。就这样，在焚烧一空的地方，城市建起来了，战后复兴的大业完成了，这就是今天的老人们的丰功伟业。川西先生也一样，50多年一直诚实劳动，交养老保险，也没借过什么大钱。可尽管如此，现在却天天为陷入老后破产那天的到来而恐惧而不安，拼命工作，竭尽全力活到今天的一个个普通人，没有得到回报。这就是当今日本老人所遭遇的现实。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